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2月14号星期六，农历11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将赴澳门出席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并视察澳门特别行政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与会同志表示，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推动中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中国式养老事业服务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我国电力交通等领域一批重要基础设施工程建设迎来新进展。
韩国国会通过尹锡悦弹劾动议案，国务总理韩德洙代行总统职权。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于12月18号到20号赴澳门出席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并视察澳门特别行政区。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为做好明年经济工作做出重要部署，指明前进方向。与会同志们表示，要坚持干字当头，增强信心，迎难而上，奋发有为，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推动中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自觉用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既把握大势，坚定信心，又正视困难，保持清醒。与会同志们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在复杂多变形势下把握经济工作主动权提供了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极大增强了我们保持经济长期向好的信心和底气。江苏省委书记信长兴：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啊，全面分析了国内国外形势，对明年经济工作政策取向、主要目标、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包括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做出了全面部署。江苏将认真学习贯彻这次会议的部署，特别是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坚持干字当头，增强信心，迎难而上，奋发有为，挑起经济大省这种跳大梁的责任，努力为全国大局啊多做一些贡献。
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政策取向，注重目标引领，把握政策取向，讲求时机力度，强化系统思维，放大政策效应。与会同志们表示，要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明年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农业农村部部长韩俊：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毫不动摇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确保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扎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各项工作，确保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为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大局稳定提供有力支撑。
会议从九个方面确定了明年要抓好的重点任务。与会同志们表示，要切实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积极谋划，扎实推进，确保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落实。江西省委书记尹红：
总书记全面部署了明年的经济工作的安排，提出九个方面的任务，我觉得非常这个全面，也非常系统，体现了我们党中央对于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性的思考和辩证性的把握。那么对于江西这样一个中部地区来看的话，我们很重要的关键还是抓住产业发展的龙头，抓住明年扩大内需，特别是提振消费一些政策的落地，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稳定全社会的预期，保持战略定力。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与会同志们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认真落实会议各项部署，全面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以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海南省委书记冯飞，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沉着应对、科学决断，使得中国经济行稳致远。海南要迅速地把行动统一到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上，统一到中央对下一步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以高昂的斗志、饱满的激情，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奋力争当新时代改革开放的示范。
陕西省委书记赵一德，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极大地增强了我们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向好的信心和底气。陕西将突出以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以中欧班列积极中心为枢纽，打造内陆改革开放的高地，以做强县域经济为支撑，促进城乡融合、乡村振兴，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中国之声年终经济报道，真抓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只有把牢粮食安全主动权，才能把稳强国复兴主动权。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4年全国粮食总产量14130亿斤，比上年增长 1.6%， 首次迈上 1.4 万亿斤新台阶。中国之声年终经济报道，真抓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今天播出第五篇，粮食产量新突破，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2024年已经接近尾声，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黑河分院的实验室里，身着白大褂的研究员们脚步匆匆。早在今年9月，2025年的大豆育种工作就已经开始了。黑河分院目前正在进行田间收获的大豆育种高世代材料室内检测工作。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黑河分院院长陆文成介绍，由于新品种和新技术的大力推广，黑河大豆产量得到明显提升，今年单产提升幅度在 5% 左右。
通过各项技术的集成并提高各项技术的到位率，是今年大豆单产提升的技术保障。选用农业农村部主导品种和黑龙江省种植规划的大豆品种，推广大垄密植技术，采用110公分或130公分大垄密植栽培模式，合理轮作，提高土壤肥力，增强土壤的通透性。
黑河作为全国最大的大豆生产地级市和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主攻大面积单产提升。黑河市农业农村局局长王元武表示，今年黑河大豆种植达2000万亩以上。
黑河市现有两个国家级大豆现代农业产业园、三个粮种繁育基地、四个这种大县，大豆育番区发展在全国领先。
今年农业农村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接续实施玉米单产提升工程，新启动了大豆单产提升工程。2024年全国大豆单产每亩 133.3 公斤，比上年增加了 0.7 公斤，增长 0.5%。与此同时，玉米单产在去年的基础上又有所增加。今年山东德州各地的玉米种植密度由每亩4000多株提升到5000株左右。 德州临沂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王书红介绍，通过不断加大新型农业技术推广力度，实现各类生产要素集成，确保了玉米的增产增收。
采用了微滴灌，部分地块还采用了新模式，比如医学双株，适当加大了行距，缩小了株距，增加了密度，可以说管理的很到位。
面积增加是今年粮食产量实现突破的重要基石。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粮食播种面积 17.90 亿亩，比上年增加 525.8 万亩，增长 0.3%， 连续五年保持增长。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今年中央财政加大对粮食生产支持力度，三大主粮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实现了全覆盖，提高了小麦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各地调整种植结构，发展间作套种，秋粮面积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比较多，对整体上增产贡献比较大。
今年江苏省海安市建设了20个水稻高产竞赛攻关田块，引导300多家种植大户应用手机小程序，以智慧农业系统助力丰产丰收。在南通海安济和农场，负责人刘昌明说，种粮大户可以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稻的生长和收割情况。
所有的都比较间歇化，都比较标准化，不单是提高了这个工作的效益，主要就是说从整体的那个质量各方面，虽然受这个今年高温的影响，但是我们总体情况还算可以，我们平均产量也达到1200多斤。
2024年，江苏集成推广粮食生产绿色高产高效技术，产量高的同时，面积实现稳定增长。今年，江苏全省粮食播种面积8213万亩，连续五年增长。除了单产增长，面积稳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今年粮食丰收也离不开政策支持力度的加强。
我们提前公布了小麦的最低收购价提高了一分钱，包括轮作休耕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政策措施的跟进推进落实，党政同责保证这个面积能够落实下去，我觉得都是支撑了今年的秋粮和全年粮食生产的这个丰收。
党中央坚强领导部署推动，各地落实党政同责环环相扣，各部门同心协力齐抓共管，亿万农民辛勤劳作默默耕耘，共同推动实现了粮食高位增产。农业农村部部长韩俊表示，
粮食生产连年丰收，今年首次突破1.4万亿斤，我们做到了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不断夯实，我们紧紧抓住种子和耕地两个要害，主要农作物耕种收基本实现机械化，引领支撑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
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今天举行的2024至2025中国经济年会上，相关部委负责人表示，预计今年我国经济增长 5% 左右，明年将适时降准降息，推动资金充分流向实体经济，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今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韩文秀说，
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即将顺利实现，预计今年我国经济增长 5% 左右，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接近 30%， 就业物价保持稳定，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国家外汇储备保持在3.2万亿美元以上。
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25年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韩文秀说，政策新提法背后有很高含金量，
这有利于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更好应对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撑。具体方案将在全国两会登台亮相。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说， 明年将适度加大总量性和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支持力度，适时降准降息，加大货币信贷投放力度，加大对重点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充分满足有效融资需求，推动资金充分流向实体经济。
目前我国平均存款准备金率是 6.6%， 进一步降准还有空间。央行开展二级市场国债买卖的探索也更趋成熟，未来要搭配用好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提供充足的中长期流动性，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
在一系列政策措施作用下，房地产市场信心得到有效提振，房地产市场呈现出止跌回稳的积极势头。十月份、十一月份，全国新建商品房交易网签面积连续两个月同比环比双增长，一线城市带动二线、三线城市商品房成交增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董建国说，接下来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
一方面着力释放需求，因城施策，加力实施城中村和城市危旧房改造，充分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潜力。另一方面着力改善供给，在严控增量、优化存量、提高质量上下功夫，推动房地产企业有效盘活存量用地和房产，加快转型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中国式养老事业服务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2028年和2035年养老金融发展的阶段性目标，提出16项重点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何为养老金融？指导意见明确，养老金融是综合运用信贷、保险、债券、股权、理财等金融工具，满足社会成员的多样化养老需求，服务银发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金融活动的总和。如何发展养老金融？指导意见提出，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为不同阶段、不同特征老龄群体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支持养老群体做好养老资金储备和财富规划，针对农村养老需求加大金融资源倾斜力度等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首先是完善金融支持银发经济的服务体系和管理体制，扩大银发经济经营主体和产业集群发展的信贷投放，加大银发经济直接融资力度，拓宽多元化资金来源渠道，这个呢是要解决钱的问题。
发展养老金融，最终要提升老年人便利度和安全感。对此，指导意见明确，提升金融服务适老化水平，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科学合理布局网点，增加老年居民密集社区的网点配置等。王国军表示，指导意见还特别提出要健全金融保障体系，促进养老财富储备和保值增值。
特别强调更好发挥商业保险在多层次长期护理保障体系中的作用，支持将家庭养老床位、居家养老上门服务纳入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产品，鼓励养老保险公司加大商业养老金产品的创新力度，鼓励各地积极引入保险机制，为老年人缴纳预收费提供风险保障。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非法机构及不法分子打着养老理财的名义进行非法集资和金融诈骗，严重损害了老年人群体的合法权益。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苗指出，指导意见还特别就此作出规定，
相关部门应加强协同，形成打击养老金融领域非法活动的合力，切实保护好老年人群体的合法权益。
连日来，我国电力、交通等领域一批重要基础设施工程建设迎来新进展，助力能源转型、民生改善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今天，国网新疆电力若羌变电站两台750千伏主变压器正式带电运行，标志着我国“十四五”期间单体投资规模最大的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成投运。据了解，这是我国沙漠线路路径最长的750千伏输变电工程，自新疆巴州起，途经偃旗县、库尔勒市、铁门关市等地到达若羌，超过90%的线路都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发展策划部规划处副处长杨贵信表示，这一输变电工程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南江光伏等新能源汇集送出能力，满足全国单体最大的光伏新能源电厂并网条件。
未来我们还将进一步的加强和田到民丰到阡陌到若羌的线路工程，那么未来呢将形成环塔里木的750千伏双环网结构，建成以后呢，南江的送输电能力在目前的基础上将增加一倍，达到800到1000万千瓦。
转体准备，3、2、1，开始转体。
日前，国内最重的单体矮塔斜拉桥山东省潍坊市上跨交济县交济客砖的公跨铁立交桥成功完成转体。这座转体桥重达 3.4 万吨，相当于约2万辆小轿车的重量。工程项目经理张亮：
转体桥总的长度为120米加120米，桥面以上索塔高42米，地面以上起算约60米，相当于20层楼的高度。
转体桥跨过交济县交济客砖4条营业铁路线，体量巨大，位置险要，距营业线最近距离仅有2.07米。中铁21局路桥公司党委书记门发中介绍：
我们组成专业的团队，提前规划精细方案，合理调配各方资源，加强与铁路部门的协调配合，成功攻克了多项技术难关。
近日，陕西安康首条高铁西康高铁华嘉山隧道顺利贯通，隧道全长13153米，最大埋深532米，是西康高铁贯通的首条超万米隧道，标志着西康高铁全线控制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为如期开通奠定基础。项目建设公司西康指挥部指挥长李占江：
截止目前，西康高铁建设进展顺利，隧道开挖完成95%，全线20座隧道已贯通10座，剩余10座隧道预计在2025年1季度可实现全部贯通，桥梁完成70%，工程投资完成67.8%。
西康高铁连接陕西西安市和安康市，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11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497亿元，11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增长 6%。 今年前11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2379家，同比增长 8.9%， 为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三峡工程今天迎来开工建设30周年。数据显示，三峡电站累计发电量超1.7万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5.5亿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9亿吨。
雄安新区今天举办人才智力交流暨大型招聘活动，160家用人单位参会引才，发布人才需求岗位7600多个。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今天起到17号，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将迎来降水稀少的时段，部分地区有望迎来久违的阳光。与此同时，冷空气源源不断南下，南方多地气温还将刷新下半年来的新低。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韩国国会14号对总统尹锡悦第二次弹劾动议案进行表决，以204票赞成通过了该项动议案。尹锡悦成为韩国宪政史上继卢武铉、朴槿惠之后第3位遭国会弹劾的总统。根据韩国法律，尹锡悦的总统职权立即停止，由国务总理韩德洙代行总统职权。刚遭弹劾的尹锡悦当天就弹劾动议案作出回应称，绝不放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韩国国会当地时间14号下午16点举行全体会议，就在野党阵营第二次提出的尹锡悦总统弹劾案进行表决。韩国国会300名议员全体参加了投票。根据投票结果，有204票赞成，85票反对，3票弃权，8票无效，弹劾案最终获得通过。尹锡悦的总统职务立即停止，弹劾案进入宪法法院审理阶段。 韩国国会议长宇元直批准尹锡悦总统弹劾案正本副本即将转达至总统办公室和宪法法院。韩国宪法法院将在180天内完成弹劾案审判程序，如果宪法法院作出弹劾案不成立的裁决，尹锡悦将立即恢复总统职务。如果宪法法院认可弹劾案成立，尹锡悦将立即被罢免。预计韩国将在明年4月至6月间举行大选，在此期间由国务总理韩德洙代行。弹劾案表决通过后，韩国国务总理韩德洙发表讲话，表示将全力维护国政稳定。韩国宪法法院共有9名法官，但其中3名法官在今年10月任期结束卸任，目前3人职位处于空缺状态。根据宪法法院的规定，弹劾案案件的审理需要7名以上的法官出席，不过在当前情况下6人也可以进行审理。在此次案件实际审理中，弹劾案必须得到全部6名法官的同意才可通过，如果有1人反对，弹劾案即被驳回。
来关注中东局势。据叙利亚媒体报道，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等地13号遭以色列空袭。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3号表示，有关加沙地带被扣押人员交换协议的谈判正在进行中，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总台记者赵兵报道。
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13号表示，以军当天对叙利亚中部哈马省的麦斯亚夫地区和霍姆斯省的霍姆斯市农村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了袭击。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鉴于当前叙利亚的局势发展以及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需要，他已经下令以色列国防军在接下来的冬季继续驻扎在位于格兰高地最北端赫尔蒙山叙利亚一侧的阵地。赫尔蒙山位于叙利亚、黎巴嫩和以色列各自实际控制区的交界处，由于海拔较高，因此拥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综合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消息，以军13号空袭了加沙城西部和南部两地，造成6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还对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的一群民众发动空袭，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13号当天，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会见了到访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双方就加沙停火协议以及地区局势变化进行了讨论。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各方有可能会在今年年底前达成加沙停火和人员交换协议。报道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均表现出一定的相互妥协迹象，不过双方之间的主要障碍，即是达成永久停火还是暂时停火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公司14号将法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至 AA3， 评级展望为稳定，理由是法国的政治分裂将极大削弱该国公共财政。此前一天，法国总统马克龙任命民主运动党主席贝鲁为新总理，接替遭国民议会弹劾而辞职的巴尼耶。
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14号表示，冲绳县驻日美军海军陆战队中的一部分人员也开始向关岛转移，本次转移规模约为100人，此举为减轻冲绳美军基地负担的举措之一。
美联社13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半数美国人对当选总统特朗普提名合格人员担任新内阁或关键行政职位的能力缺乏信心。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6次缔约方大会12月2号到13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东道国沙特宣布发起干旱韧性伙伴关系倡议，并与其他捐助方共同承诺筹措30亿美元支持干旱和土体退化治理。干旱法律文书谈判交由下届大会继续磋商。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杨宁、王远、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